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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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阿弥陀佛。好，哎，也隔了好一阵子了。哎，我这个是又开始讲，那我们之前是讲《宝生论》，但后来我留意一下，我觉得还是改一下，因为《宝生论》也是唯识二十论衍生过来，它加以说明了。但因为如果没有二十论做基础的话，直接谈《宝生论》，可能大家会不容易懂。哎，因为里面的论证很繁复，那因为没有一个底子，如果开始就要讲，我觉得不要浪费时间，因为我们当初是因为有学过中论，啊，中观也学过如来藏，啊，就希望说能对唯识有所接触，当初，想说如果讲宝生论，因为这里面他谈得比较细，但问题我们大家如果没有唯识的底子啊，一下子要谈那么细啊，可能听得很辛苦，我也怕说大家学完唯识以后对唯识的依乐性不见了，那我这个说法的功德也很大，说完以后大家就不想学，哇，这下麻烦了，嘿，所以我思考再三啦，虽然前面我们已经讲一段了，那因为间隔三年多，我如果要大家去想前面的可能也有点困难，所以想重讲，本来想说宝生论我就重讲，可是几年的改变，我觉得我还是务实一点，所以务实一点就是说我必须要让听的人有用。好，不是听完这个课我学习完了，那又如何？哎，说不一定能真正受用这个法义啊，好，所以临时改变。那这个宝生论以后若有因缘可以啊继续，但这个一定要有这个二十论的基础再来谈，好，哎，这样才不会耽搁大家啊，不然这个时间讲下来是蛮长的。那蛮长，如果大家不容易受用啊，这个很可惜啦，啊，人生无常，怎么没搞懂就晚了，那就麻烦了，所以才会临时改变。那我想这个最近因为刚好也在讲楞严经，那楞严经我很早就讲过，但现在在看楞严经，我发觉更发觉到里面很多宝。就像我讲的，就是很多经典，包括我们今天要谈的唯识的角度啊，我也不会只现在讲唯识，总是就是一个宗旨。希望大家在法上的体会啊能更具体一点，这闻这个法必须要有用。这个我想我在这开始啊也提供大家一些看法，因为这是我们长久来这样一直不断在学也不断在教，那感觉到这中间好像有一点我们必须要去警觉的一个问题了，就是我们是这样学，那之后我也们也是这样教， 但我们在这种学跟教当中，发觉一直不离开佛法的这些已经固定的思维概念，我这样的讲法就是，我们太熟悉套用佛教语词，但我们并不了解它真正意义，就会出现这样问题，就是我们习惯的是以前学到的名相，然后用人家给我们的名相去理解经文，然后用这个名相，用同样的一个符号名相再传给大家，这个好像也没什么问题，但往往会觉得它跟我们的修行脱离了啊。简单一句话就是，你学的跟你生活用的会是离开的，没有关系。那当然这里面涉及到我们刚开始学的心态啊，我们到底想要学什么东西，如果我们这个一个基本心态没有确定啊，我们就算不断的听很多经学很多论，你也很想去学它，但这中间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感觉，就是你学的很多，但你的生活其实还是用你的习惯生活，你并没有改变你一般人的思维习惯。充其量我们比较多的就是我们很多宗教的感情、宗教的信仰落入到我们的宗教行为，但我们的认知心其实从来没改变，我们已经学得很多了啊，我们也习惯进入佛法系统就用这些概念解读经文，但离开这个场合的时候，我们的思维其实是用普通人的思维，那我们用这样的思维，我们会做很多的佛教信仰活动，我们也会诵经，我们这个都是有修行的意义哦，我并不否定哦，但我问题就是说，我们学那么多的概念，这些其实是要给你一个眼光，是要给你一个抉择，但这个学习到的这些眼光、角度、抉择比较少应用到生活上，所以你会发觉我们经过长时间的熏习并不大改变我们的思维习惯模式，简单来讲，我们没有跳开凡夫的思维模式。你既然没跳开，那你如何解脱？是不是这样？但我们也可以解读咯，因为我也看到很多人在学习的人，就是他也可以讲，但我现在要的不是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我应该讲说，他你这样的学习听乃是讲，我并不否定这个功德，因为我也在做这个事情，但我会用比较实际的角度来看这些东西到你心中有几分。我就是你吃很多药，这个当然多少有用啦，啊，用多少我会不大清楚，那唯一的方法我就问啊，你病有没有好一点？没有，那就答案不就那么清楚吗？我也不是个很高干来论你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只到最后，因为看病就是要治好医病嘛，看医生就治好病啊，病没治好，我不管中间什么理由，反正就是没效。我现在就比较单纯一点，我不谈，不管你谈太多也没多少意义啊，是不是这个道理？好，所以有时候我现在包括有时候在跟学生在谈问题的时候，他们也会用他们所学的名相问我，那有些人我就耐心的回答，那有些人我就不大想回答。我就曾经有讲一个例子，不是有一个人学了很多法嘛，啊，就跑到一个禅师那边论法，论到最后那个禅师说：“你那么赶快离开？”他说：“为什么？你来我还煮饭给你吃啊，你还倒那么肉多垃圾给我？”不是，他是论法， 阿难禅师也论论到最后，他就只好把他赶走。他说：“我还要煮给你吃，你还要倒垃圾给我。”那意思就是说，你只会戏论。你就像经教懂很多，你一直在谈，但这个法没入心啊，不实际啊。那我就陪你一直聊这些东西，你不浪费时间吗？我们是不是直接扣紧我们自己的苦恼、痛苦？怎么修行，乃至你发菩提心，怎么利益众生，怎么建立佛法正见？我们是不是务实一点？不然你一直跟我道这些名相，那意义在哪里啊？所以他就说：“你能不能走？”啊，那其实，在我们来讲，哇，这么论义佛法是很精进啊。但对他来讲，一个很实际的人来讲，就说：“那意义在哪里啊？”除了多喝茶而已，因为口渴嘛，一直谈谈谈啊，谈完了也没用啊。第一个，你谈你又不入心啊，我还要陪你。所以现在有时候有的比较熟的问我太多，我就等一下，你到底要什么？所以我才会说我越来越像禅宗。其实我拿什么禅宗？我没什么禅宗，但我会比较现实。那我们这一席话到底要干嘛？啊，没有，没有，各自回去睡觉还比较精神好啊。那就谈这个干嘛？所以你今天要谈这个东西，你跟我讲，你到底目的在哪里？如果需要名相，我们讲名相可以陪你。问题是，你只是要弄名相懂完了以后，你的心是细论在这些经教上，那你无心，那为什么要谈？对不对？睡觉还可以长养身体的，对不对？啊，你这么跟我谈，耗掉精神，结果还细论，那我干脆不要。所以我们现在谈的就是从《楞严经》里面，我为什么说《楞严经》好？好在哪里？好在它实际啊。我们不是讲说《楞严经》很难懂吗？我说《楞严经》才好懂。因为楞严经就针对阿难的问题直接带上来了，它不像心经，不像金刚经就讲出一个原则。那楞严经呢，阿难怎么烦恼他就这样带，那阿难不懂再问，就是直接从阿难的烦恼过失直接一步一步反复应对。这种谈就不是理论谈，就是因为你看，所以阿难听不懂的时候，他也忍下来，佛陀说：“哎呀，怎么讲的？到现在你还不懂啊？”那阿难有时候过程当中，哇，心开一结，可是我这个又不懂，哎，这都很实际哦，懂也懂啊，不懂也不懂。所以一条路他就示范给大家，也不是完全不懂，也大概知道方向在哪里，但却不知道怎么下手。有时候好像懂了，有些地方却不踏实，再问。所以为末法众生开出了很多我们在修学上容易产生的盲点，在楞严经里面很多地方都开出来，只是文字不好懂。但其实我昨天还跟一位讲，就是说这个刚拿回来的无谷米啊，消化不良的人可能就煮起来不方便，像煮白米方便嘛，哈，那没关系，你就煮烂一点啊，或是你再把它磨稀一点也可以。哎，可是因为有东西了，那现在最怕的不是无谷米不好消化，是没有米。没米很好消化，因为它根本吃不到。你现在有法，但你没有把它弄懂，那你就辛苦一点。这个。对这个法的辛苦一点，他通的是什么？他听通中观，通唯识，通如来藏。其实我不大分三系的，因为我只有一条路，因为我避免临终还要分来系。完了，这个下就完了，我只有一条回家路。但因为中观唯识如来藏啊，它都是在开眼不同的善巧接引你，你用不同的角度纯化了你那一份回家的方向感。 你的抉择智慧，要用这样的学习，所以它都能帮助你。在楞严经里面就有，但很多人把它定在如来藏，现在只要被到定到如来藏，这下它就是业障现前，因为就把它当类似外道去了。但你要知道，在楞严经里面所开展的很多道理，其实就是中观的思维，因为我们有上过中论，如果有这个基础也听懂，你再看就非常有意思。唯识也在里头，如来藏也在里头，其实简单一句话就是缘起，就是缘起法，就是缘起法。所以我一直希望说，大家用一部经真正弄懂你未来修行当依何而走。所以我们现在谈到这里面有一个谈到，就是说阿难就问说怎么修嘛，那谈到就是说六根是你烦恼轮回的根源，但六根也是你成就菩提的所依，除了眼前这些没有其他修行路。很有意思哦，六根六贼让你轮回，但六根却让你解脱，你不要再找别的地方。但我们后面还会一路上引用其他经典让大家能懂，他点出了一个修行路，跟我们寻寻觅觅不断的在做很多的修行啊，他在讲说我这里面有一句话就引楞严经的哈，他因为这个大家有机会能会通，就是你用这种态度在读经教，所有的经教会融摄在一个支见上，其实我讲的就是不二法门，你就不会是切开的，你必须要尊重于这个圣教里面所要给你的思想，那找寻一条真正的修行路。好，或者的话你即便再怎么修，它也不过是什么这个磨砖成金啊，无有是处。你看那楞严经讲说，我常说言，佛说的色心，你看这里就是唯识的道理啊。色心诸缘即心所使，诸所缘法，所有一切色心一切法唯心所现。好，如身如心皆是妙明真经妙心中所现物，你现在所有一切，即便是你的烦恼，一切一切无非是那份真实心。那什么叫真实心？其实很多人就解读错了，就有一块东西，其实就是在我们现前一切法当下，其实本来也是极尽的，本来极尽自性涅槃，因为一切是空相应。所以在楞伽经里面讲如来藏，其实就是无我如来藏，就是无我。他说如果你对如来藏不了解，它是无我空的话，那这个就外道了。所以就在我们身心跟着我们跑来跑去轮回六道的一切法，始终都没有改变它本来的极尽性。所以极尽性不是在抓一个东西，就是就在我现在动作当中，之所以会有这么做造作，就是以我迷失在这个法的实相而起的颠倒。但我就算颠倒，它本身也是极尽。好，所以我们方便讲，就在这个烦恼心，如果你能了解它的极尽，这就是真心之根源啊。好，就像你做很多梦，其实也不离开你的醒来的心啊，是不是？所以只要梦一没了就醒来了，也就是这个能让你醒的心就在你梦中里面，它的能本质是不是都在。好，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云何汝等遗失本妙圆妙明心宝明妙性任务中迷啊？你为什么不往回头去看？这里是我最近一直在提的，就是其实佛陀的一生出家，他在菩提树下悟道的时候，其实就这个意思。他不是说皆众生皆有佛性，而且他是寻寻觅觅找到，最后找到哪里？ 他所有往外找寻外道乃至苦修都没用，他是在菩提树下反观。我们经常把它用理论上啊，观十二缘起，不是，就观身心了、身心的十二缘起，不是观十二缘起的道理。那时候没有十二缘起道理，那时候没有人讲，因为他是第一个人啊，所以他没有另外观十二缘起。他所谓的十二缘起就是现前身心嘛，这个会让他生老病死的身心里面看到生老病死长什么样，发觉原来是本质极尽啊，是颠倒了才轮回的。为什么？此生彼生，此灭彼灭，一切法本无自性。这个道理我们讲的妙心妙真如心，其实就在讲这个。所以在楞严经里面讲什么叫如来藏啊，妙真如性啊，其实就是五蕴不可得，如来藏妙真如性；十八界不可得，如来藏妙真如性。他们照见无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其实道理只是我们对语词有的人误解掉了。所以说你如果不，你看佛陀他讲这句话，我们把他讲得很文绉绉好高深，没有佛陀在菩提树下就这样看的啊。他说我之所以会生死轮回，不过就是无明行事嘛，我错看了以后才叫生死嘛。那如果我自己不给他加油添醋，我本质极尽，我哪有生死？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我们就拿佛陀的修行来做例子。好，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如何建立一个反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道理。因为经典处处在在都在讲这个才是唯一归依处，更无余道。那我们再怎么修，如果缺少这一块，修行的感应就脱节掉了。所以我们经常问说，我这样投入了多少身心的修学，为什么没感应？我你是不是打妄语？我说我都说了，我都说了说了，只是你没做。就像我们之前讲，我叫你照见五蕴，你就在念照见五蕴。我说我叫你照见五蕴，不就叫你念照见五蕴？你要念的一辈子的照见五蕴，还是一样，不是吗？我叫你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见呢、啊？你不见，你用念的，我有什么办法？他说见缘起，见法，见法见如来，见呢、啊？去见，去见呢、啊？我们讲为师就是要让你见呢、啊。我们不管是念佛说什么法门，不就是要这个目的吗？离开这个目的，感应就断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我都照着做啦。像昨天有居士来，他们来斋僧，要问说，如何一心念佛？因为他们是念佛嘛，他们都很难得很用心。那我们现在讲说，只要你厌离，只要你放下一心，只要你好念。你一心不乱就能往生。我说他问说这样对不对？我说对，但也不对。因为他说我们不是讲说我只要好好活好抓着一直念嘛，是吧？那你认为一心就这样吗？你就好好相信他，好，我好好相信他，可是我就不知道如何相信他。不行，你要逼着相信他。好，可是就是不相信他，因为没有理由让我相信他。我现在只有给一个理由我就相信他，可是因为我实在找不到为何要相信他的理由，我就是天天跟他在一起，我也不相信啊。所以我就说我不能相信他一定是没有常跟他在一起，所以我只好常跟他在一起，他就以常跟他在一起当作我们可以心心相印，同心同德。不是啊，那是因为你不了解他才会出问题的。所以我们念佛是不是要在四项专注？但最重要，你能不能心开意解？你要不能心开意解，你光念有用？因为那一心不在这里啊， 一心的条件被你简化了，所以你把一心的条件中间某一块要专注这一块你做到了，但问题是你并没有圣洁，你心有疑。我讲说那个圣洁心，我们疑心是有，疑本身是怀疑他的品德，也是疑，再过来不能确定也叫疑，就是会飘移啊。飘的心叫不决定，不决定的心无法专注。为什么？不理解，有所疑，不能心开意解，就算表象功夫专注也没用。所以我们现在变成是想一心，但不了解一心，只求一心的某一块，却努力在求，却得不到。所以得不到，反过来这一心的这个标准压着你，觉得很颓丧。为什么？修到现在也没一心，就四个字还没搞过来。阿弥陀佛，就光四个字，念一辈子，念到一定是我业障重哦，叫加忏悔。嗯，不是，其实你福报很有，你也很有善根，你只是差有些地方该打开的，你没打开而已。因为你心不决定嘛，你心有疑嘛，所以这里面一旦对法产生不决定的那个心啊，所以闻思的过程就是要让你心决定啊。思过程就听法之后，让身心对这个法升起决定之心，这时候修的时候才不会动摇啊。但没有，所以没有，我们变成就找别的理由补充我们的不足。但问题根源的病根你没解决，你有所疑惑，所以你的心专注不了。所以这个修行，你到最后你就发觉一直都没有办法，你只能在某个程度上上上下下，你要做突破很难，因为根源的条件不具足。所以我们如何心开一解？所以在楞严经里面讲说，你如果你为什么要任务中迷，你为什么在这个现前当中挥得在这里加油添醋，然后去追寻？你看他这里还讲这个，我都简略谈，因为现在没办法，我只是要建立我们学唯识的一些意义。那这个没有达到的话，那我们就达不到那个效果。所以我不是常举一个例子，有人在佛学院读了唯识，读完了一两年，完了也说啊，这个可不可以修？读完可不可以修？那我，所以我这个例子一直引以为鉴。假如我教人教到最后，他留下来是能不能修，那我直接跳楼算了，因为我白白浪费人家的时间哦。或是最惨的是，人家本来要修，被你讲成那可不可以修？哇，这个叫我这功德无量了哇！那被我讲过的慧命都断掉。我今天这是圣教，它就是一条归去路。我信不了，我不说。我说了，就心口合一，一教奉行。否则的话，凡是我疑惑的，我就不讲了。我讲的就是要跟说者跟听者要同一个心在走，这时候在听法说法才有那一份清净流相应嘛。你如果你自己说的都是戏论，也不想依这个圣教，那听的人是不是感受说的人的那一份轻慢戏论心，他怎么会想学？那我们不是又不是闲闲无事干，就靠他吃饭的，那我们就弄懂，然后再拿这个再颁给别人，就混口饭吃。因为当老师嘛，啊，我们比如我教哲学，我又不是要教解脱你生死，我就教哲学嘛，我教文学嘛，我教什么东西？那我们彼此都知道，不是为了解脱生死，那还好。结果我现在要带领大家解脱生死，却再教一个，我都在怀疑他能不能解脱生死的，你想在这种熏习过程当中，是不是纯粹一直在戏论，而且把人家对法的恭敬心给弄掉了？所以不行，一定要这样带。他说他这里讲，如但不随分别世间业果众生，你只要不分别，当然不分别有理由，就是我们现在讲唯识，就是告诉你如何不分别。 但如果你知道不分别，他讲说三种相续，三种缘断，三因不生，就贪嗔痴不生，则如心中眼若达多，狂性自缺，歇即菩提。就楞严经里面讲了，圆觉经讲了，知幻即离，离幻即觉，但重点在知，怎么知？所以我们讲说，我今天如果站在我们某一个立场来讲说，我学我很久，那问题，你如何用一个佛法的观念智慧来知你自己，知这个世间？如果没有了，那其实没什么动啊。我们不管学中观、唯识、如来藏，就是要建立那个不共世间的认知之见嘛，是不是？所以他的知并不是落入一个空洞的幻想，而是你随分的懂得去判断真假虚实，是不是？这就是佛法智慧。我一直在强调，不是一下子让你开悟，但也不妨你慢慢悟。你说哪有慢慢悟？有啊，总会没有。我们对世间事是不是就这样？有些事情，我还不大了解，但他某些事情我觉得怪怪的。哎，是不是可以？啊，有些东西这个可以用，但不能完全信，因为它有副作用，是不是可以？悟的意思，真正彻底大悟，当然另外一个。但修学从闻思修，就是不断的认清楚。闻思修就是增加你更多正确的观察力，而远离虚妄。这叫感应哦。不然你要去哪里感应？这叫感应。那我们现在整个学的话，就是说我们如何用正确的态度去分观察，这个观察力没有的话，其实我们充其量只是佛门中的好人，但不一定是好道人，因为那个道没有，那个道没有，是不是？所以讲说你眼若达多，就是那个笨人啊，他说我的，他看镜子说我怎么，他看到镜子看到他的头，他说他有头我怎么没有，因为他看不到他的头啊，啊他不知道镜子就是他的头，他就发狂了，我的头去哪里啊？就不是他的头，他就离开自己本身有头不知道，然后狂的去找头。我们寻寻觅觅要找解脱之道，不知道你就是你具足这一份解脱因缘，只是你不会往内观察。他说如果这样的话，狂性自歇，歇即菩提，圣净明心本啊，本周法界，你现在的所有一切处，不是金刚经说的一切法是佛法，只是你不断的要去攀缘，你要随意任意攀缘，你就知道他本周法界不从人得，啊，何借取劳恳起修正？你何不辛苦修正？你抓到点。所以，但我们现在在谈的这个道理，你不要把它当作它就是楞严经，你又把它分家了，就嘛，它就是一家，就是活的同一个心情。他就是告诉你，因为其实上哪些地方不是往这边走，好，离开眼前的缘起，离开世俗地不得第一地，我们讲过中论的，那不就啊？世俗地在哪里？就在生死中啊。离开心经里面照见五蕴，离开五蕴的照见，怎么会度一切苦厄呢？那你有没有找？我们是充分信任无蕴的哦，我们是修的很多，然后把无蕴抱得很紧的，这东西怎么度一切苦厄？是不是？这是一个最根源的问题。你如果没有掌握到这个佛法最核心的地方，那个感通之道就断掉了，感通之道就断掉了。所以我们才讲说，我们必须要为自己的修学找到一个更明确的下手处，而这个东西不是一个理论。我讲的，它不是我不是一个空洞的理论。我讲的是，不管是楞严经，不管是唯识讲的，它讲的就是事实。我一直现在一直在强调，它就是事实。 你事实就是用个现在我们的词叫实相啊，它就事实。你不能针对事实而修行，你这条修行的一切因缘就脱解掉了，啊，就脱解掉了。所以我们今天要谈这个东西，也就是增加大家用一个正确的态度。你看佛陀在楞严经里面，他并没有说你现在放下你所有的啊，你就听我说的，没有呢。佛是针对阿难的问题直接回答的呢，他就引导阿难用他的妄想心看他的妄想心。这个心情，这个情况是不是跟中论一样？中论是不是他用的逻辑是不是就是听者本身的原来的逻辑，只是他不能如理思维。但佛陀就是用中论说，你我不知道来者而有去者去法啊，如果有去者去法啊，这个去者一直去吗？那为什么这个去者去法是去者去法，有去法才有去者嘛，因为有去才有叫去者嘛。啊，如果没去，那个去者就不叫去者了。啊，去是妄什么讲去。所以我们话呢，去法不可得，去者不可得。所以实无来去，只是因缘现出有来去法。但我们是在来去当中执着有我，执着有我，执着有来去法，执着这些法就执着其他的法。那他不就是用你的认知帮助你看到，诶，对齁，我以为这样弄了老半天我也不大懂，可是发觉我自己也没理由。我想这个修行我们现在在谈啊，有很多东西一时都无法完全接受，但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好处？我是不能接受，但我发觉我不怎么对，我自己也不怎么对，诶，这就进步了。我怕你啊，错到都不知道错。你就算答案还没出来，但懂得开始观察自己，好像不怎么对，想对找不到理由，哦啊，叫我放下我的执着很难，可是要肯定自己，好像没个理由，哎，这就开始改变了。因为你那一份无明会不断滋润生死，你现在对你的无明有所保留了。所以我们维持到最后，啊，不都有，我想都是你的心。我们不知道这个楞严经也是讲说，这都是我们赋予它意义以后，它才分出了眼耳鼻舌身意。一分出来以后，你的眼睛只负责看色，谁跟你讲眼睛只能看色？谁说眼睛是这样的？一切法周遍法界，就是你这个笨人把它分成这样。所以阿那利眼根坏的他，这样不是则天眼通第一。他这里面举到很多，这个当根坏掉并不妨碍他当根所起的作用，他却还能作用。理由在哪里？当你心开通的时候，你并不一定要自我设限成这样呢。我们为什么这样？你的心把你限成这样的高度呢？你都刚刚好了，我怎么那么矮？刚好的，嗯，而且还会矮老了。就这样，你为什么这样福报？你弄的，不要去怪别人。这里面当你知道问题根源，你整个下手术认知完全改变，完全改变。你也从这个道理可以更知道什么叫念佛，什么叫绘图，为什么会绘成这个样子啊？什么念佛当中，要不是从这一分念佛当中逐步亲近你的知见，你离不开绘图。为什么？那个绘图是你自己感应来的。你如果对世间对自我生命，像我一直在强调这个从这里衍生的道理，我们现在多数的念佛，注意哦，我们是不是觉得这世间很污秽污浊，对不对？我们要厌离，对不对？你什么都该厌的都厌了，外面也都弄干净了，就是加上自己只差一个身体自己没洗，臭在自己身上。为什么？ 我所有的修行就用着自我为中心去讨厌外在不可爱，但从不懂得去看到这个生命本身的不安稳，一切苦的根源。现在念佛的人有没有往这边走？就看自己了。我发觉很少，我们所有念佛都集中在对外，就是我甚至讲说，我们其实所有往生的意义，其实是为了保护自我，希望给自己有一个好环境，这个是可以允许的。为什么？众生刚开始学如此，但不断在学的时候，一个人念佛越来越亲近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这些苦其实都是颠倒来的呢。我们不一定要讲得非常文绉绉，就感觉就是自己的执着，自己的爱染才让我受苦。当他的心越来越亲近，他已经开始感受相对的自在了。为什么？因为他念佛亲近的时候，他发觉只要我一心归命，不再贪着世间，其实也换得一些的自在。那这会促成什么？他就更在念佛当中懂得放下自我贪着，这就真念佛了。但我们很多念佛当中很少什么，我们往外厌离，很少往内厌离。所以没有往内厌离的时候，走到最后，因为他本质是以爱取为中心的，所以临终的时候会有不安。或许能往生，或许不能往生，只因为他一开始从来都以自我为中心，所以他面对生死，即将要面对生死的时候，他的不安会出来。为什么？因为他从一开始念佛都是以守护自我为中心的，所以这个自我开始动摇的时候，他的怀疑心就生。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念佛念到最后会出问题，因为他不懂得开始随分观察，这个生命是我怎么给他弄来的，他苦又何来，这一份熏习要有。这就是我们学中观唯识如来藏的用意。这些学习是不是增加你的往生之量？是。你说我还没念，我说你就在一念哦。为什么？你越来越看到，不但看到外面虚假，而且把责任慢慢回到自己的妄想心，往自己身上。所以你发觉这个世间不但不可靠，连我这个业力所形成的这个生命，其实是才是一些苦来源，这就厌离。那知道苦是这么来，那解脱必然是倒过来，所以我愿意求生净土。你看我这么一讲，那嘴巴别念也想回家。你不想回家，逼着你念有用吗？啊，你就一直念一心一心啊，你就不死心怎么一心啊？为什么死心？我们现在强调就是打得心头死。我说不用打，叫你不要吃狗屎都不用打，不吃。哎，我打得心头死，让你不吃狗屎，我说这一点你不用打，是不是？所以有时候我们来讲说，很多东西都用逼的，用逼的，但问题是在你没有懂它的道理啊。所以了解道理的念佛，它是一种当我受尽百般苦而知道苦解脱处在哪里，不用你助念，不用你助念。所以昨天他们讲说，我那念佛如何要精进，怎么样要冲，我说不会。假如现在我就举那个例子，这里有一堆钱，数多少算你的，数错的就不是。这就开始数，旁边就有很多人讲，你要数清楚哦，你要数快一点哦。你会怎么回答他？你不要吵，甚至连回都不回，因为一回就少数一张。因为他确定这些钱只要数得越快越准，他就他的。你在旁边提醒我要专心要清楚，你觉得怎么样？啰嗦。只要我欢喜还要你讲清楚，还要怎么样，我就觉得你不断在干扰我啊，我到最后连听都不想听，我就好念我的。你如果往生的时候这样，一定往生啊，你一定要回家。哇，你这样人家还啊， 他一直跟我讲你要回家，我就真正想回家，你何必，你不要，拜托你不要再讲，你这样不专心，不是，我真的想回家，你不要再啰嗦了，回家是我的事，不用你提醒。就像我口渴喝水，不用你提醒，口渴我就想喝水，我不渴你叫我喝我没用，我真渴的话你要啰里啰嗦一直提醒喝水喝水喝水，你不接着就多此一举。所以现在最大问题关键没解决，后面一直在逼，有用吗？是不是这个？所以我们现在整个学就是要打开你那种错误的认知，把你的修行障碍给去除。讲这些道理本来就是让你懂，远离你的无明。你看啊、哦、这里面讲说，若能这样，何借其劳，恳起修正。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我若不死心努力修又有用，那如果我生起欢喜，我知道道理在哪里，我何必辛苦。所以这里面不是一口气能成就我们很多的修行，那你把这个道理反观我们自己在修行上的障碍，是不是有同样的问题？我们会觉得修得很苦，修得很勉强，修得有信心又没信心，为什么？始终很少尝到甜头，对不对？第一个路不是明确啊，又懂又不懂，又懂又不懂，但做的时候又没有很具体相应，这时候就开始久了以后，一开始还感性还充满希望，久了以后吃这个药都没效的时候，你信心会不会退？会。那问题出在哪里？你没有如实吃药啊，而且你的药扛错了。所以一个人当路走对，其实你说难也难，但说不难也不难。如果我们现在对我们所这个学习的方式再做个思考，我们很少将我们所学的智慧做真实的厌离，所以我们这个厌离心不清净，以至于我们修念佛当中是不是干扰特别多？我们只以为真，只以为有用，所以虽不要又屡屡回头望如也，就觉得不，因为你心爱嘛，你表面上好像理性上说不要，但你背后的那个感性是要的，理由在哪里？你没有真智慧，所以你再要放下它困难，修行上变成很困难。为什么很困难？大家知道了吧？你一脚踩加油，一脚踩刹车，你目标要往生，心却始终不离开对世间的那一份肯定，那这个认知没改变，就在表象上不断怎么修都困难。所以我们现在要谈的就是，我们讲唯识，我希望大家，虽然我们讲的是唯识二十颂、唯识二十论，但他一开始他主要这个论是在破邪为重的，他要让人家讲说，如果你认为不是唯识就会出哪些问题，但如果我们的观念清楚了，我们的目标往哪里走，一个人学唯识这个道理越懂的时候，他的问题都会回过来了，就是说他的注意目标从外会折回来，他会不会脱离外面境？不是，他是利用心跟境的关系当中，但重点是观这个心，他有没有脱离这个境？没有，因为他是因缘生，但他的重点会知道，这是唯我心所限，我如果不懂得去调整我这个身心，我再往外看看不到。所以在修学当中，他开始目标从外开始折回来，折到哪里？折到眼前的五蕴六根处了。所以那个念佛从求生净土的人，会慢慢往厌离娑婆走，因为苦集灭道，了解五浊的关系，自然求生净土。 所以这时候就开始就说，哎呀，佛怎么来不来啊？要问我有没有真愿力。从这样的一个反转过来，整个方向的反转过来，修行的感通就从这里打开。好，我们休息一下。